报纸包的正是一颗砍下来的人头。与此同时，白老师蹦起来，跨出房门就跑。
站住！
两个警察随后就追。那两个刑警正走在楼梯上，看到情况，立刻明白了前面跑的是嫌疑犯。四个人一起围上来抓捕，但这个白面书生一样的人竟然和他们从楼梯上一直打到楼下，几次抓住，几次挣脱，接着就是老宋他们的加入了。三天以后，案情大白，杀人碎尸的正是这位曾经是模范教师的歪老师。死者是湖南某宾馆的一个女服务员。原来事情出在歪老师作为教育部优秀教师巡回做报告的过程中。这次巡回报告走了全国十几个省，可以想象一路鲜花掌声，春风得意啊。到湖南，当地教育部门十分重视，安排他们住了宾馆。小红是这家宾馆的楼层服务员，是个好学的女孩子，对作为模范的歪老师十分佩服和仰慕，于是照顾有加。歪老师是个一点架子也没有的人，人又诙谐又热情，几天时间两个人竟走得十分近了。
天地良心，我一点有勾引他的想法都没有。
歪老师在预审的时候声泪俱下。然而无论怎样，在歪老师离开湖南前的最后一天夜里，两人却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。歪老师是小红的第一个男人，发生也就发生了，小红没有要求什么，也许事情本来就会就此打住。遗憾的是造化弄人，两个月后小红发现自己怀孕了，惊恐无奈后悔，可以想象一个人在异地打工的小红的处境。思来想去，小红做了一个她认为唯一正确的决定，到北京去找歪老师，要他负责。真的被他找到了。当小红见到歪老师的时候，可以想象到后者的吃惊。小红要求他离婚和自己结婚。他来北京的时候还不知道怎样让歪老师负责，看到歪老师人才风度和出手大方，很是动心，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。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两个人的拉锯持续了一个星期，歪老师的神经在这个过程中渐渐的趋于失控。苦苦哀求之下，小红心软下来，让步了。
我回去打胎，你给我5万块钱做补偿。
五万块钱并不少，但他还筹得起。看到歪老师还算通情达理，小红松了口气，说了一句对他至关重要的话：
要不我把这孩子生下来，一定很聪明的。
那可不行。
小红不太高兴了，以她的阅历不能理解人对自己的骨肉会这样反感。歪老师说，我先找个地方帮你做人工流产吧。小红说，不用你管，先把钱给我，我自己就能去做流产。先去做流产，你不认账怎么办？几天过去了，小红还在催要钱，歪老师却是夜不能寐。他在想，假如他不是真的去打胎怎么办？假如他回去生了孩子，以后不断讹诈我怎么办？一旦败露，自己的家庭名誉就全都没有了。反反复复的想，越想越觉得可怕，杀了他一了百了。一个念头渐渐走进了这个读书人的脑子，也许他只是想让自己这次出轨的事情完全从世界上消失。他告诉小红，钱取好了晚上一起去拿，地方就在这个他已经不住但还没有交钥匙的宿舍。他知道放假了，教学楼里没有人。那天他特意弄了一辆窗户带贴膜的车，把小红带了过来，在他的大衣里面藏了一把用毛巾裹着的铁锤。因为几个月来颠沛流离，小红在车里趴在歪老师的肩膀上居然睡着了。歪老师动摇了一下，但是他想到自己的家庭名誉。到地方了，他摇醒小红往楼上走，兴许是觉得要了他的钱心里有些愧疚。小红一边上楼一边对歪老师说，自己当初也没想到会这样，现在是没办法，离开了这样久，那个工作也不能做了，打了胎休息休息，自己就去长沙重新找工作，总要有点钱垫底，以后永远也不会来找你了。歪老师说，他真的不想杀人了，一路都在犹豫，但他楼上的屋子里并没有那5万块钱。可是小红催他快走啊，四层楼的楼梯并不长，两个人已经到了门前。门打开了，小红推开门，看到里面混乱的样子，似乎一愣，没有可以选择的了。 白老师抽出铁锤，一锤就打在了小红的后脑上。审问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停顿，因为犯人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继续讲下去，只好到了第二天，这一次鼓足了勇气的歪老师才能说出当时的情景。他用尽全力一锤打在小红的后脑上，本以为人会当场倒下死去，谁知小红竟只是晃了几晃，而后转过身来，伸出手用力地叫：“歪老师，救命！”
没想到是这样，我真的没有勇气杀人了。
歪老师回忆的时候，仿佛每个字都像铁锤一样沉重。
可是他的两只眼睛都被我打得飞了出来，挂在脸上啊，我能怎么做？
于是连鸡都不敢杀的歪老师咬着牙又一锤砸在了小红的头顶上，他将碎尸一块一块分多次沉到了河底，担心根据胎儿的 DNA 鉴定被找到，又将小红的子宫和胎儿剁碎后扔进了厕所的下水道。我问道：“枪毙了吗？”老宋没有回答，他说那人的眼神看得出来他对警察的态度很矛盾，因为他习惯地觉得自己是好人，应该是警察保护和帮助的对象，可是每次向警察望出期望的目光，又很快自己换成了绝望。他知道自己是什么罪，他知道一旦被抓是什么后果，所以抓他的时候他像疯了一样反抗。
其实就是跑出校门，他能跑到哪儿去呢？我们这么多人追着呢，还有枪，只不过晚被抓住几分钟罢了。
哎，他想活啊，可他干了这样的事儿，还能活吗？
原来想活有时竟然也是这样的奢侈的一样东西。
哎，他自己很明白，